有生命故事的声音，能改变生命的，能拯救生命的，翻天覆地的生命，义无反顾的生命，以声音讲出的生命故事，源源不绝。
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。
横穿古今，主爱已昭明，如月之约，是旧熟悉罪名，留心研读，专心倾听，同心奋兴，穿梭圣经内，主已发声，依真理生活，走上窄路，穿越圣经。
欢迎收听《穿越圣经》这个节目，希望帮助听众朋友更加明白神的话语，成为一个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。上一集节目时间，我们查考分享了《约书亚记》十三章二节到十四章十五节这个段落的内容。我们先来重温《约书亚记》十三章二节到十四章十五节，继续讲述约书亚按照神的指示分配土地的事情。迦南地当中呢，有很多地方的土地其实是选民仲未取得的，但是神的心意呢，就要选民去征服全地。神是知道未来的，祂既然引导你，就知道摆在你面前的胜利。当年以色列人仍然需要出征作战，如今呢，我们都在为自己的未得之地而需要面对试炼，要力战去得到这些应许地。那什么是我们的未得之地呢？可能是海外的宣教，或者将圣经翻译成为新的语言文字，还有本地一些新的宣教工作，还未得救的群体或者是机构，未曾被揭发的公众关心的问题，或者是一些道德上的争论，生活里面未曾承认的罪恶，或者是未被充分开发的人力物力。神要你去征服的地方，就是神对你的应许之地。只要成全神所吩咐我们完成的任务，将来就会得到新天新地作为产业。正如启示录二十一章一节所说，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，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，海也不再有了。以色列人在迦南地定居之后呢，会遭遇到很多的问题。其中一个原因是因为他们没有将那里土地上的所有居民全部赶逐。根据士师记的记载，剩下下来信奉异教的百姓就好像瘟疫一样，会令到以色列民不停地去经历苦难。以色列人并没有将生活之中的罪恶完全除尽，正如现代的基督徒一样，也都经常将自己生活里面的罪来到去隐藏，没有全部的对付，以致就带来同样的悲惨后果。每个支派分到的土地和那个支派始祖的性格呢，是经常会有微妙的联系。例如根据创世纪四十九章二十二至二十六节的记载，约瑟的品格敬虔，他的后裔以法莲和马拿西这两个支派就得到迦南地当中最肥沃、出产最丰富的土地。根据创世纪四十四章十八至三十四节的记载，犹大甘愿亲自代替弟弟便雅敏被留下，来换取兄弟的安全。 他的后裔就得到迦南地当中最大的一份，最后建立了南国犹大，成为了大卫王朝的基地。根据创世纪49:4的记载，流便因为同父亲的妾室同寝，所以他的后裔只是得到荒凉的地区。马拿西支派一分为二，他们有很多人选择了在河东定居下来，因为那里的土地特别适宜于放牧牛羊，而其余的人呢就喜欢在河西之地居住，所以这个支派分为两半。利未支派就被分别出来专心侍奉神，他们需要更多的时间和流动性，而其他有地的支派呢就做不到这一点了。如果给利未人有土地，那就意味会叫他们负起更多的责任和义务，反而阻碍了他们全心去侍奉神。因此神就安排其他支派来奉献财物，供给利未人的需要了。以色列人完全依照神在多年以前吩咐摩西的说话，给各个支派来到去分配迦南土地。约书亚并没有作出丝毫的更改，他毫厘不差地遵照神的命令去执行。我们经常以为、做到差不多已经不错了，还将这种看法会带入属灵的生活里面。例如、我们愿意依照圣经的教诲去做的，不过遇到严格的律例的时候呢，我们就不太愿意完全遵守了。实际上神是喜欢那些贯彻始终执行神命令的人的。迦勒由起初就对神忠心，他是摩西最初打发去窥探迦南地的12探子之一，是他看到那里的大城，看到那里的巨人，不过他相信神一定帮助选民攻占那片土地，因为他的信心，神就应许他得到一块土地作为产业。多年之后，约书亚将这块土地分了给迦勒，迦勒的信心并没有动摇。他所承受的地虽然那里有巨人，但是迦勒深信耶和华必定帮助他去得胜。我们应该好像迦勒一样的对神有忠心，不单止起步的时候与神同行，还要一生始终如一。我们千祈不要停留在过去的成就或者是声誉之上，不思进取。约书亚记第14所记载的是定居在约旦河西岸各支派所分到的地。跟着下来第15就讲述犹大支派所得的土地，第16讲述以法莲支派得的地，第17讲述马拿西所得的地，18-19就提到西面、西布伦、以撒加、亚切、拿弗他利以及但支派分到的地。这段的历史对于以色列国相当重要，对我们呢可能就没有太大的意义，所以呢我只是选择提一提当中几个重点。在第14我们会看到迦勒是属于犹大支派的，神给了他希伯伦地。在第15我们对这个了不起的人物呢会有更多的认识，这一章同时也都设定了整个犹大支派的地界。约书亚记15:13-14经文记载，约书亚照耶和华所吩咐的，将犹大人中的一段地，就是基列亚巴，分给耶夫尼的儿子迦勒。亚巴是亚纳族的始祖，迦勒就从那里赶出亚纳族的三个族长，就是士西、亚希曼、塔买。迦勒分了希伯伦地之后呢，为了在那里的定居，他歼灭当地的亚纳族人。约书亚记15:15-19，又从那里上去攻击底壁的居民，这底壁从前名叫基列西弗。迦勒说，谁能攻打基列西弗，将城夺取，我就把我女儿押撒给他为妻。迦勒兄弟基纳斯的儿子俄陀涅夺取了那城，迦勒就把女儿押撒给他为妻。押撒过门的时候，劝丈夫向他父亲求一块田， 押撒一下怒，加勒问他说：你要什么？他说：求你赐福给我，你既将我安置在南地，求你也给我水泉。他父亲就把上泉下泉赐给他。十五章这里首先标示出犹大支派所得的地，然之后先至列出城市。今日大部分的城市已经很难再在地图上面找到，因为这些城市呢都远在南地。约瑟是雅各十二个儿子之一，现在他的两个儿子以法莲和马拿西呢就各被视为一个支派。神拣选利未支派为祭司，所以他们没有土地，因为神就是他们的产业，所以得地为业的依然是十二个支派而不是十三个。约书亚记十六章一至四节，约瑟的子孙拈阄所得之地，是从靠近耶利哥的约旦河起，从耶利哥东边的水为界，从耶利哥上去，通过山地的旷野到伯特利，又从伯特利到路斯，接连到亚基人的境界，至亚他录，又往西下到亚利提人的境界，到下伯和伦的境界，直到基色，通到海为止。约瑟的儿子马拿西以法莲就得了他们的地业。至于便雅悯所得的地呢，是在犹大支派以法莲和但的中间的。约书亚记十九章九节经文记载，西面人的地业是从犹大人地业中得来的，因为犹大人的份过多，所以西面人在他们的地业中得了地业。在之前的第十五章，我们看到犹大支派是得到特别的恩宠，因为这个是王的支派，他们将要在政治上、宗教上来到去建立起以色列国的首都，地点就是耶路撒冷，是由大卫选定的。由于犹大所分到的土地过于他们所需要，所以南边的部分分了给西面。至于西布伦分到的地是加利利海的内陆水域，以撒家的产业是从西边的他伯山直到加利利海的南边，也都包括了北起加密山，南到推罗西顿附近的沿海地带。拿弗他利就安居在加利利海的东边。至于但的地呢，是在便雅悯和地中海之间，后来部分的但族就北移，在靠近拿弗他利的北边定居。这段经文呢，让我们看到神是非常之关心选民和他们的土地，土地和人民紧紧相连。神不单止是将迦南地赐给选民，亦都按照着宗族支派仔细的来分配土地，每一个支派都有属自己的地，神将每一个人和他的产业都是放在心上。神教导着我们，神是关心我们的生活无微不至。对于神来说，你的私生活一点都不会私人或者是隐密，你的生活在神的面前，其实就好像一本打开了的书一样。
中环圣经教导，陶造生命内外。
你正在收听的是穿越圣经。
约书亚记十九章四十九至五十一节经文记载，以色列人按着境界分完了地业，就在他们中间将地给嫩的儿子约书亚为业，是照耶和华的吩咐，将约书亚所求的城，就是以法莲山地的亭拿西拉城给了他，他就收那城住在其中。这就是祭司以利亚撒和嫩的儿子约书亚，并以色列各支派的族长在示罗会幕门口耶和华面前拈阄所分的地业，这样他们把地分完了。你或者会想，约书亚是属神的人，成功地带领选民攻占迦南地，一路都打胜仗， 咁以色列人咧，应该吓会俾约书亚任选一块佢合意嘅土地嘅。原来事实唔系咁，以色列人咧冇提出呢个谂法，系约书亚自己做咗决定，佢拣咗亭拿西拉城。这个城离开士罗大约11英里，是一片荒地来的。约书亚其实选了一块很差的土地。这件事让我们想起亚伯拉罕和罗德分开的时候，亚伯拉罕是对罗德说，你先选，剩下的就给我。结果罗德就选了最好的土地，剩下的才给亚伯拉罕。这件事将人的本性显露出来。约书亚所拣的地可以说和沙漠地带差不多，那又显示出约书亚的品格，让我们更多的来到去认识得到以色列人是怎样。他们乐意让神忠心的仆人只是分到又细又差的土地，对这件事他们可以问心无愧。正如一些教会或者福音机构，他们让忠心服侍的同工去到退休的时候竟然是一无所有，这样的态度是不应该的。反而你看到很多唯利是图的企业更加懂得照顾员工的退休生活。相反的，神的子民在照顾工人的事情上面往往是显得失败。继续下来，我们看到摆在我们面前的屠城，屠城的安排让我们对神的教导留下深刻印象。神吩咐以色列人要将一些城镇分别出来作为屠城，屠城是为那些不小心误杀了人的罪犯所预备。神吩咐设立屠城的命令最早出现在出埃及记21:13，人若不是埋伏着杀人，乃是神交在他手中，我就设下一个地方，他可以往那里逃跑。在民数记35:11，神亦都俾咗清楚嘅指示，就要分出几座城为你们作屠城，使误杀人的可以逃到那里。那以色列民进入应许之地，每一个支派系有自己嘅土地。这个时候神就吩咐约书亚要分出几座城来作为屠城了。约书亚记20:1-3，耶和华晓谕约书亚说，你吩咐以色列人说，你们要照着我藉摩西所晓谕你们的，为自己设立屠城，使那无心而误杀人的可以逃到那里，这些城可以作你们逃避报血仇人的地方。杀人者呢是有两种可能性的，一种是误杀，另一种是谋杀。在以色列，杀人犯是要被石头所打死的。今日呢，普遍的法律也都认为呢，谋杀是重罪，没有任何的藉口。杀人犯一般呢，要被处死刑或者呢，是判罚最高的刑期，立即执行，免得继续祸害更多无辜的性命，也都可以压制很多无情的凶残的杀人事件的发生。起码对于那些谋杀犯来说，他要得到相应的惩罚。神最了解人性，这个就是神的律法。如果一个人不是预谋而有无心误杀的，那他就要受到适当的保护了。圣经有一个例子，根据申命记19:5-7的记载，两个人在树木里面去斩树，一个人的斧头呢，那个的把手甩了，斧头飞出来误杀了另一个人。被害人的兄弟说，我早知道那个人是预谋的，是全心的，我要杀回他。除非是有屠城，不是的话呢，失手的人是没有机会去辩驳或者保护自己。当有了屠城，这个人就有了保命的机会了。约书亚记20:4-6，那杀人的要逃到那些城中的一座城，站在城门口，将他的事情说给城内的长老们听，他们就把他收进城里，给他地方，使他住在他们中间。若是报血仇的追了他来，长老不可将他交在报血仇的手里， 因为他是素无仇恨、无心杀了人的。他要住在那城里，站在会众面前听审判，等到那时的大祭司死了，杀人的才可以回到本城本家，就是他所逃出来的那城。屠城给了我们重要的属灵教导。圣经讲得很明白，主耶稣基督不但被害，他亦都是我们的屠城。在耶稣基督里面找到避难所的人是得救的，免于至圣真神的审判。这样哪个应该背上杀害基督的罪呢？其实全世界都有罪，在神的眼中，杀害他独生子的是犹太人、外邦人，所有人都有份。但是基督降世其实是要救所有的人，他在十字架上受死是为所有信靠他的人打开了通往屠城的门。责怪犹太人将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，这种想法本身是错误的。主耶稣不是被钉死在犹太人的十字架上，是被钉死在罗马人的十字架上嘛。不过单单地将罪名归给任何一个族群呢，其实都不对的，因为每一个族群都有份，我们都有罪，世人都犯了罪。在使徒行传三章十七至十九节，彼得对犹太弟兄讲到的第二篇信息里面，他说：弟兄们，我晓得你们作这事是出于不知，你们的官长也是如此，但神曾藉众先知的口预言基督将要受害，就这样应验了。所以你们当悔改归正，使你们的罪得以涂抹，这样那安舒的日子就必从主面前来到。哥林多前书二章六至八节说：外邦人都有罪，然而在完全的人中，我们也讲智慧，但不是这世上的智慧，也不是这世上有权有位将要败亡之人的智慧。我们讲的乃是从前所隐藏神奥秘的智慧，就是神在万世以前预定使我们得荣耀的。这智慧世上有权有位的人没有一个知道的，他们若知道，就不把荣耀的主钉在十字架上了。这些经文都说明，在神眼中，基督的死是全人类都有罪的。讲明白一点，你是有罪的，你也可以将你的手指呢指着我对我说你是有罪。是的，不过感谢神，基督的死已经成为了屠城，让我们可以隐藏得到保护。跟其他支派不同的就是利未人没有分到土地，但是各个支派里面呢，他们都会分到一些的城，他们就这样分散在各个支派当中去服侍人。利未是祭司的支派。约书亚记二十一章一至二节，那时利未人的众族长来到祭司以利亚撒和乱的儿子约书亚，并以色列各支派的族长面前，在迦南地的示罗对他们说：从前耶和华藉着摩西吩咐给我们城邑居住，并城邑的郊野可以牧养我们的牲畜。利未人都需要可以居住的城邑和一些呢放牧用途的土地，因此从北边的但到南边的别士巴要给利未人四十八座城去居住。来到这里土地分配也都已经完成了。约书亚记二十一章四十三至四十五节，这样耶和华将从前向他们列祖起誓所应许的全地赐给以色列人，他们就得了为业，住在其中。耶和华照着向他们列祖起誓所应许的一切话，使他们四境平安，他们一切仇敌中没有一人在他们面前站立得住。耶和华把一切仇敌都交在他们手中，耶和华应许赐福给以色列家的话，一句也没有落空，都应验了。以色列百姓现在已经在迦南得地为业，但是他们只是得到其中的一小部分。如果他们要得到更多，就要继续努力争取，凡是脚掌所踏之地都属于他们。至于现在以色列已经得到的土地，神亦应许他们可以四境平安，得享安息。 来到今日，我们基督徒的真正安息呢，是救恩里面的安息，亦都是我们最需要的安息。我们都活在紧张的世代，各种压力四方八面而来，基督徒最需要的是进入神所赐的安息里面。当我们读士师记的时候，我们就见到因为不信靠神，以色列人没有将敌人全部赶除，约书亚不可能赐给以色列人安息的。希伯来书四章九至十一节就记载，这样看来必另有一安息日的安息为神的子民存留，因为那进入安息的乃是歇了自己的功，正如神歇了他的功一样，所以我们务必竭力进入那安息，免得有人学那不顺从的样子跌倒了。我们怎能够进入这样的安息呢？信靠神是唯一的道路。当犹太人拒绝基督为王，基督也都拒绝犹太人。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八节就向所有人亲自发出一个邀请，到今日依然有效。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就使你们得安息。这个就是救恩的安息。约书亚记二十一章提到以色列人进入了神所赐的安息里面，这个是暂时的。经历旷野漂流和得地为业的征战之后，以色列民终于享受得到在自己土地上面安居乐业，在自己的田里面去耕种去收成。有两个半支派没有和其他支派一样在河西继承产业，留了在约旦河东。当初摩西应允他们的条件是必要的时候要帮其他支派攻打西岸土地，他们信守了承诺，所以战事结束之后他们可以回家去回约旦河东。神是信实的，守约的，必定会成就所讲的一切说话。下一次的节目呢，我们会进入约书亚记最后一部分二十二章到二十四章的研读和查考。欢迎继续收听穿越圣经，愿神赐福保守你，再见。
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s。